记者斜线作者论坛报副刊木相宜。运动赛事里头，比赛场地轮流更替，影响球队在场上的表现，因而产生了常见的主场优势之说，指的是地主队携着对场地的熟悉以及在地球迷的支持，往往表现得比客队更好，胜率更高。想我和阿里郎也是如此。我们在韩国结婚，头三年的新婚期住在首尔，之后返台居住，至今九年。韩国是阿里郎的故乡，而我生长自台湾。论婚后居住地，我们都曾是地主和客人。彼时只当跨国移居，不过是区区的隔海搬家，眼光都放在行李和手续的处置上，后来才看出主客场转换之后心理如何调试，夫妻互动如何调整，如何看待对方表现的落差。这些变化远比行李更重，比行政手续更繁琐。尤其当时不以为意的种种感受，过了相当时日，却在我心中积累了一股巨能，深深影响我看待对方的眼光。台湾女孩出嫁韩国，处处依赖先生。当我出嫁韩国，知交无半人，韩文能读不能懂，或情愿或违愿，很多事都得依赖阿里郎。谈话需有阿里郎翻译，搭客运需请阿里郎购票，上超市采买需有阿里郎同行，手机也是阿里郎买好之后交到我手中。和左邻右舍沟通，有请阿里郎出马，房东上门，更要挑他在家的时间。婚礼过后一个月，我第一次独自外出，先搭半小时地铁，再步行到某文化中心上课。去程和丈夫上班同路，顺利抵达，不料回程时迷失在中心外的广场，连地铁站入口都找不到。当时我没有手机，晃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一处公共电话亭。接通后，阿里郎人在办公室，问我在哪里。这个问题问得真好，关键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环顾四周，只觉天寒地冻，脚下都是冰，人海茫茫，而我脑海亦茫茫。有了这次折腾半天还回不了家的经验，以后不管我再怎么信誓旦旦，保证我真的可以，阿里郎宁可请假半天，扣点打卡分数，也要亲自护驾。于是第一次到区内艺文中心上韩语课，老公请假陪我搭车，陪我走山路，后来转到较远的语文学堂就读。开学第一天，他把我送到校门口以后才去上班。一年后，我换到更远的大学休课，实验室的路上仍有老公相伴。我的客场首发虽不免遇见挫折，但在另一半的殷勤呵护之下，开展的算是顺利。我就像只楚楚依人的小鸟，在丈夫大树的荫下筑巢，凡事喜欢征询他的意见，处处以老公想法为重。我在美食节目上看见原来韩国人也吃大肠，加味鸡脚，心动之余问老公哪里可以吃到。不问还好，这一问才知，除了常见的胸腿之外，内脏和奇形怪状的部位都让阿里郎到胃口翻白眼。这些东西不好，不要吃，他谆谆告诫。尽管镜头里的食物香辣喷汁，看起来诱人无比，我遵照指示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至今没有吃过。阿里郎在我眼中是十足的好老公。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待在他的身边。当时只要听到台湾有人说起韩国大男人的不是，我总是一票反对到底。即使韩国境内的男人都沦陷在沙文主义之中，肯定也轮不到我的阿里郎。阿里郎如此优秀，因为韩国是他的主场，他持球率高，得分频繁，场边观众能以同文化的观点理解他，欣赏他，对他总是赞声多，嘘声少。而我 也透过其他韩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丈夫，只看见他是风度翩翩的人中之选，不管场上传来什么球，他总能应付自如，几近完美。别人看我是外国人，中间挡着语言和文化的双重障壁，不常和我直接沟通，多半是透过阿里郎来看待我们的婚姻。我们夫妻在人前互动时，先生是主，我是妇，人们总是问他，太太有什么看法吗？而不是直接问我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阿里郎俨然成为我的代言人，我少有自己的声音，渐渐也不以为意。
Young Asian woman traveler sitting alone and looking view of CIT.
回台主客场互换疲倦想放手。搬到台湾之后，刚开始夫妻两人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出入随行，一同感受踏上这块土地新鲜的陌生感，一起适应台湾口音，一起探寻住家附近的美食餐厅，一起面对一张张陌生的同事面孔。才过不久，婚姻里的先发位置易主，来自四面八方的球常常率先传给我，控球以我居多。我在海外住了8年，回台仍需适应，但毕竟这里是我的主场，比起初来乍到的阿里郎，我的适应快多了。阿里郎从外在的主导者渐渐成了被动的回应者，等待我翻译、沟通、探路、通报和告知。半年后，我受邀成为大学福音工作的事工负责人，我和阿里郎明显有了一前一后的落差，而我是在前的主导者。有人想知道我们家的状况，问我想找阿里郎做些什么事，也问我。其实我先生的中文能力还不错，可以直接跟他沟通，我说。我觉得一进透过我来传话并非长久之计，当了几次中间人之后，我建议对方直接找本人。是吗？他会不会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呢？类似的疑问常有人提出。还是找你比较放心，通常的结论是这样。我帮阿里郎翻译，帮他看文件，帮他办手机门号，帮他接电话，帮他回答问题，帮他应付工作，陪他去银行开户，陪他到华语中心报到，陪他去办居留证，由我和房东交涉租屋问题，由我接洽服饰工作的一切行程。刚开始，我抱着开路先锋的热忱，总觉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比外国老公占尽地利之便，理应多做一些。1年、2年过去了，第3年依旧如此，待打时间比我预期的还久。积压在心底的疲惫和不知由来的不适感已然将我耗尽。有一天，我对阿里郎说，我觉得好累，好想回韩国。阿里郎反问，其实你在韩国的工作比现在更忙，你怎么会觉得累？经阿里郎这么一说，我仔细想想，好像也没错。在韩国我有一份早8晚5的工作，我得绞尽脑汁在全天候韩语的职场生存下去，下班回到家精疲力竭，话也不想多说，只想对着荧幕上的韩剧放空。比起那时的挑战，现在我回到台湾，语言无碍，人情可通，我应该觉得比较轻松，不是吗？但是我像不耐用的电池，分明刚充饱，没多久电力又掉到谷底。消耗我的不是外在的奔波，而是心底的空虚。昔日供小鸟依偎的大树，现在成了受我呵护的小树苗。若少了我的浇灌，树苗在这陌生之地就无法存活似的。就像阿里郎在韩国的身影总比我巨大，我在台湾占尽主场优势，不管做什么都比老公快速，比老公突出。我不想事事出头，一个人的肩膀背着2个人的包袱。我倦极，渴望放手，生活脚步却像童话故事里头红鞋女孩脚上的那双鞋， 说什么也不肯听。夫妻是队友而非对手。地域之差难免影响我们各自的表现，然而婚姻和运动比赛的差异在于，夫妻是队友而非对手，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起打好这场比赛，而不是彼此较劲，看谁得分比较高。不论是地主或客队，我们同舟共济，对方表现出色或失常，后果一起承担。主客场是不可逆的地理现实，能够调整的是我自己的心态。帮先生服务，跑腿并非苦差事，难处在于我渐渐失去对他的敬重。无法续店的主场生活过了五年，历经情绪崩溃、自我否定、怀疑婚姻价值的无限回圈之后，我终于看清自己摇摇欲坠的原因，是未能在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真理上站立。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腓立比书二章三年五月节。每个人的性格与才能皆有其优缺利弊，骄傲的眼只看见对方的缺失和不足，唯有谦卑的心能发掘他人身上的可取之处。就如基督倒空自己，在天上不与天父争夺同等之位，在地上不求显扬自身的荣耀。不论身处主场或客场，基督绝不夸口自己有哪些优势。他心甘情愿付出，以服侍人为首要，他把自己降到最低，单求天父旨意的成全。只等我把基督的心视为目标，将婚姻里的工作看成对主的服侍，我终于不再计较阿里郎为什么不能表现得更好，而是留意自己应在哪些方面改善。我的态度、工作与家庭间的优先次序都要重置。以前我在客场容易看见阿里郎的好，现在回到主场更要刻意记得他的优点。如在大型社交场合中，他总能自在与人攀谈，每个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，这种杰出的社交能力是生性寡言如我所欠备的。又如他的方向感与生俱来，不看路牌也不会迷路，不像我中文看得一清二楚，还是找不到地方。阿里郎的长处不会因为环境转换而褪色，反因身处劣势更显优异之处，只是我的眼光被蒙蔽罢了。发掘另一半的优点，这不仅是因为妻子理当敬重丈夫，更因为没有人喜欢被轻看。4259-0901C 婚姻视为服侍，看对方比自己强。来台日久，婚姻关系里的主场优势也日益淡化。阿里郎累积了属于自己的人脉，我不再是他融入台湾的唯一窗口，他对住家方圆百里内的食衣住行了若指掌，比我还清楚去哪里打牙祭。他适应了台湾熬热的气候，被小黑蚊叮咬的痛楚渐渐无感。我的协助越来越少，直接找他的电话越来越多。我退守家庭，乐当全职主妇，不必再出头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。我们走过各自的阵痛期，回到适合我们婚姻的序列上。在起起落落的人生水流里头，有时我们就像幼苗，需要另一半的呵护，有时我们像大树，为家人遮风挡雨。没有人是绝对的刚强，也没有人绝对软弱，我们彼此需要。懂得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让我勿忘自己的软弱，欣赏对方的刚强。当他是大树，不可视他的好位理所当然，当他是幼苗，也不要失去尊重和接纳，以为他应当容忍我的一切。本文由基督教论坛报授权刊登，非经同意不得任意转载。原文请见看对方比自己强，我在异国婚姻的主客场。